一个两位，在四十九章跟五十章有关于创世纪这样总的回顾。那我也想谈到生命问题，因为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个生命的问题是大家最重视的，因为神也会很重视生命。就创世纪的第一章来讲，起初神创造，这个创造这个字它有分别，可是它也有生命上的赐给这个含义。有人说这个土地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像人不像动物有那个生气，但是它本身它是带有生命的，因为神所创造的它就是含带着有生命。除非它不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这不可能，因为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它就是含带着有生命。那生命又是什么呢？很多人就是要去探讨到底什么生命，什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讲，那到底生命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种活着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又是什么？有的人以前就是说，那生命的这个意义就是来把他生命再传续下去，那生命的目的也是要把这个宇宙具体的这个生命这继续把它传递，这个叫做生命的意义跟目的。这个等于有讲到没有讲，因为他只在讲到他生命在传续而已，他没有讲到生命本身它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是生命呢？就我们圣经上的角度来讲，凡是遵行神的律法的就必活着，活着那个就是一生命，也就是你遵行神的这一个一切的律例典章，你就是生命的。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叫做生命，你就是遵行神所说的一切话嘛。那神的话在里面就有他的规矩，那就有他的限制，那神所说的话就有他的这个内涵。你遵行的神的这个话语，你就活着，你就是有生命。所以我们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这里。那反过来我们又来讲，那生命的意义的内容的目的在哪里？我们遵行神的这个律法是要干嘛？就是来彰显神本身的荣耀。因此创世纪的第一章它最后的创造是终结代，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被造的，而这个人要在神所造的这个大地在那边充满，然后在那边治理，还有就是管理这个大地上的一切的活物。所以神跟人跟大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总结在人今天遵行了神所说的一切话语，这些律例典章就能够来显出神的这个荣美出来。因此我们从整个的这一个先知书的里面，他在解释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的，他拣选了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三章，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就是第七节。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好了，四十三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雅威，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啊，等等等等等，讲了这些一大堆。那讲完了以后，他呢讲到了就是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有强调雅各是神所创造的，以色列是神所造成的，就好像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一样。那无论是人或物，第七节说他要干嘛，就是说这些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以前读到这一节，我是很不能够了解。我曾经问一个人说，弟兄啊，这位神怎么是这样的一种骄傲啊？他怎么显他自己呢？我们圣经不是在讲到说人应该要谦卑吗？哦，那怎么这样的神这么的骄傲，他要显他自己呢？啊，不就要显他自己的美荣耀美好？这个神在创造，在制作，无论是人或这一个物，他似乎他是多为他自己呀、啊。但我们圣经又说，我们不能是为自己呀、啊。圣经也说他不是神，不是为他自己呀、啊。他都是为了人，他来创造啊。怎么这里说是他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那我的这样的思考的模式，就是没有放入到说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要讲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在哪里。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没有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而只是用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认为我们自己所看为是对的，然后来切入到我们所看到的，神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就认为神为他自己都不对。这种思考模式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对圣经上的不了解。我以前也是不了解啊。好，我们再来回过来说，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3节，他有讲到的一件事情，他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们弟兄说他犯了罪是什么？就是说他违反了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亚当犯罪的话，就是违反神的诫命，还有很多亚当的这些后代也都犯了罪，就是违反了神的这个律例典章。那违反神的律例典章，那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照神的荣耀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你就显不出神原来造人的这个目的。那显不出他原来目的，那神不过要把他回复过来，也就是你欠神的嘛，你亏缺了嘛，你今天你要把它补上嘛。所以他这里有谈到说，神在43章的这个地方说，他创造雅各，他来造成雅各，要把雅各的众女从地极中领回，是因为雅各犯罪嘛，亏欠了神的荣耀嘛，所以神要把他领回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他们又回复到神拣选他创造他的目的，让他又去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因此我们今天来讲这样的一个道，可以再参考的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他们以色列人以后他们归回他们的那一个神，他们归回是要干嘛。我们请看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39章，以西结书的39章，请看就是第七节，39章的第七节，我要在我的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雅威以色列中的圣者。这里讲到说，神要在他的民，就是以色列中来显出他的圣名。他这里谈到圣名有2次，再来就谈到圣者1次，那表示说这个圣连续用了3次。神的圣名是要被分别，要被尊为圣的， 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神的名就是谈到神的自己的荣耀，神所说的一切话语他要恢复到言出他颁布的一个律法的主要目的。你照着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显出神的圣名。我们再看第三十九章，从第二十一节，我们可以再看到二十四节。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二十三节，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这里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犯了罪才被掳去的。那神因为他们的得罪我，神就不顾他们，让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二十四节又说，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的。这里又谈到污秽，那我们弟兄有谈到那个污秽是什么，这里的污秽跟罪过他能连在一起讲，也等于是说只要是违背神所命定的安排的这些次序这些内容，那就是污秽的，这就是罪过，那神就会掩面不顾他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掩面不顾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今天得神同在，得到神的眷顾，很可怕。神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懂神的律法，已经犯了罪孽了，是污秽的，圣洁的神他就不愿待在这一个污秽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反而认定说，我们今天不要去遵循神所定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我们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圣洁这个荣光，神造人的这个这么严肃的目的显出他的荣光之外，把自己排除在外，那当然神也把你排在外，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就不让你继续住在神的荣美的这一个以色列地。今天神连他们归怀是要干嘛？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担当自己的罪孽了，和担当他自己的羞辱了，神在从他们当中里面在归回。所以真正的归回，真正的蒙福是什么？就是会真正回复到神当初颁布他们的律例典章，赐给他们土地，在那个神的这个土地当里面，照着神的这个安排去实行，来表现出神的荣耀出来。而神一定会达到这样的荣耀。以色列人弃绝神，那福音还有神的律例典章就到外邦地区，那又透过外邦人里面来实行神的一切福音真理，来实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来反照给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面，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镜子反照出来。哎呀，我们以前那么好的这个律例典章，竟然给那个我们看为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外邦人，他们会感觉到很羞愧，会发愤。我们原来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原来的种，就是橄榄树，今天竟然他们那些外邦的人竟然是接枝进去的话，他们也可以成为这么好的这一个果子。我们呢，我们没有果子，我们的这个果子是外邦人去了去结出来，到最后的话，神一样的会让以色列人他们全家都能够得救，然后来完成神当初选召他们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回顾到第四十九章跟五十章，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约瑟所代表是什么。约瑟他今天他本来在以色列地，结果被卖离开了以色列地，来到了埃及地。他在埃及地里面好像摩西一样的，他 生在这个埃及地，可是以后他被他的族人又被他拒绝了，跑到了米甸地方去了。我们可以发现说，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就是说，凡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无论是迦南地或是甚至以后寄居在埃及地，这么美好的地方，他们总是背叛神，但神却给他们在不是他们的本地之间，或比如说埃及地或是说别的地方，给他掀起了救主。这个救主真的有预表性，预表这位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拒绝的，以后他们还是会需要这位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49章50章他就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得到救赎了以后，他们的悔改，他们的表现，一直到第50章以后，他们还为他们以前所犯的罪还在亏欠，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以西结书一样，他们会因他们自己所犯的一些罪孽，他们担当的罪孽，他们为这件事情感到羞愧。这同样的道理，所以以西结书的39章跟创世纪的50章，它是要告诉我们将来神整个计划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远景。以色列人以后将来一定会全家归族，信耶稣基督，遵循他的律例典章。好比以色列的这个众子，他对约瑟所做的深觉亏欠。难道我们的族就会对这样深觉亏欠求恕的这一些人表示他的，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安慰啦、鼓励啦，你们不要怕，难道见证神今天神的计谋是非常美好的，神的计谋是高过人的计谋的。再来又给他应许，他会供养他们，保证他们。那这样的一种安慰、鼓励、见证、应许跟保证，那这些事情就在以色列人全家他们得救以后，身为他们所犯的罪恶，没有遵循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没有显出神的一切荣美的时候，他们愿意像约瑟那样的，学习像约瑟那样的，能够去遵循神一切的律例典章，来活出神的形象出来。我们已经查过了50章，也讲过了50章。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回顾的底下，最后还是要谈到世上我们的添加，就像弟兄所说的，我们的身体今天都会像约瑟一样的在埃及，我们的尸体也是在这个地上，埃及所代表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身体到最后就是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是不能分开的，人的灵魂跟人的身体分开了，它就是肉体上的死亡。可是人有一种另外一种的死亡，就是人违反了神的诫命，它就是死亡，这是一种第一次的死亡。亚当违反了神的诫命，他就是第一次死亡，他就跟神的生命隔绝了。可是他肉体的生命还活着，那人肉体的生命的真正的了结是在他尘土归尘土的那个时候，他的肉体就是像约瑟这里所说的，约瑟的尘土就归尘土了。但是这个不是结束啊，就是要告诉我们刚好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一个义人他是一生遵循神的律例典章的，而他的身体还是一样子，就是在世界，他的这个土就是归土，那神的这个就还没有完全。所以他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仍旧在这个埃及的这一个身体一定会复活， 而这个护我是身体的护。一个义人遵行神的这一个诫命的人，神在看他是活着的，所以他一定会活，再护我过来。就像主耶稣所告诉我，神是以色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复活，如果以撒不会复活，雅各不会复活，耶稣不会复活，那今天呢，那神是死人的神，但神说他是活着的人神。所以在神来看来，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着的，人一定会活，这是神的大能。但神也是公义的，神是给那些真正来遵行他诫命的这些义人，让他复活接到天上去。反过来另外的那些恶人呢，他也会复活，他要接受审判，然后下入到永活的不灭的火的里面，在里面焚烧，受羞辱，受痛苦。所以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事实上也一定要相信，你就要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神是看为义的人，你一定能够身体复活，回复到永远的荣耀的里面去。因为你今生你彰显了神的荣耀，那神在永世的里面就会让你一同跟他一同作王，跟基督作王，来服侍他。那反过来，你既然今生的里面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神看为污秽的，那你就到那个污秽的、肮脏的、那个永远的那个地狱的刑罚的里面去受羞辱。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最后的那一章，他就有谈到死人复活，有的人是得荣耀，有的人是受羞辱。所以我们圣经上里面就讲到的第五十章，一定要讲到终末论，而终末论也一定要讲到的，就是跟律法有关的。你遵行的人，他才能够真的得到永生的荣耀。反过来，你违背神律法的人，他就是复活，也会活，他不是死掉了，哎，因为神所造的都不会毁灭，神所造的他还是一样的存在，可是他的存在是一种羞辱的存在，是永远的羞辱，永远的痛苦。很多人就对这一方面的这个说法，他们就认为说，人今天已经死了以后就没有气息了，那就没有纪念的，像耶和华见证会啦，像很多人其他人的说法，他认为说人死了就没有了，神不会那么残忍，让人家活着永远受羞辱了。人不过一生里面不听他的话的话，那怎么终生永远就受羞辱呢？很多的人就认为说，那这样所以没有那些所谓的天堂啊，所谓的地狱的那种分别，这就是不懂得神的律例典章。神当初为什么要来创造人类？为什么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摩西五经，以及以后的这个福音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可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律例典章是公开的，可以遵行的。诫命不是难的，连这个诫命不是难的，也就是公开的，可以让你自由的遵行的，你竟然还不去遵行，那你是自取其辱，不是神让你去受羞辱。那我们今天要得荣耀呢，也是你自己去争取来的，你要得羞辱也是自己去得来的，自己都选择的，你自己要去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所谓的个人的责任问题。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为他自己所做的要负责，因为你已经蒙神的恩，已经得救，已经蒙拣选的人，你就附带着你要成为神仆人的这份责任。你作为神的仆人，你不负你仆人的责任，怎么可能今天你没事情呢？你还得救呢？作为神的仆人，你是属神的，你有不再有你自己，你只能照着你的主人所说的，完全的把它实现出你主人的理想。 一个不忠心的仆人。就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尽责任，他也认为说今天我们不必尽这些责任，他比较信他就可以得永生。你永远得永远的生命，如果你的了解这个生命就是只说我活着那就是生命，那真的大错特错。人会永远活着，无论你是谁都会活着，因为神是死人复活的神，神是生命的神，他所造的永不毁灭。但是我们圣经又讲说毁灭，那个毁灭是什么？是没有在他面前，神掩面不看。但是人会活着，万物会活着，可是这种活着有没有活出神的这个创造的原初意义，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讲这样的道理是要告诉我们，恶人义人都要复活，都会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当我们说他永远活着，我就是你的盼望的话，那不要你的盼望，因为神会做这种事情。你要盼望的是说你活着的话是活在荣耀的里面，活在神的荣耀的形象的里面，活在生命的光中呢，还是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活在羞辱的里面，活在永远不见光的那一种可怕的那一种黑暗里面，跟撒旦一起，跟撒旦的使者一起，那才是可怕的。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还不醒悟，还以为说啊人只要活着就好，那真的是大错特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耶稣基督和约瑟他们都死了，那好像死了就不好了。不是啊，那你活了那么久，这会他好吗？我们以诺嘛，以诺在这个所谓的时代的这一个里面的亚当的族谱里面，他是最短的，他活了最短。那我们耶稣也是活了最短，30几天，施洗约翰也是一样的，差不多30几天呀，30几年啊，也是一样的，都死了。那么这样的短的这个命的时候，那他没有活得那么长，那这样都不好了吗？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他活的是不是有把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活出来。最后的总结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把神的这一个形象，荣耀的形象把它恢复过来。生命的目的就要把照着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律例典章，你把它活出来的时候，那神的这一个荣耀的里面你就有一份。那你能够跟神在这种荣耀的形象的里面，在生命的光中里面跟他同享，那个才成为所谓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所谓的黑暗，那不再有痛苦眼泪。我见证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阿们。